请先看讲义第26页，26页第6行，藏教所设。这个第6段呢，属于判教，就是判别这一部经是适合于什么样的程度来修学啊。好像现代学校里面排这个课程表一样啊，这个经呢应该排在第几年啊，排在哪一班上来上啊，判教有这个意思在。说凡体就经典啊，体是体会啊，就是研究啊，我们要想体会呀，研究这个佛经，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啊，在三藏里面它是属于哪一藏啊，设在何时啊，佛设法有5个时期，它是在哪一个时期啊，判书何教啊，在教仪啊，这个教法上啊，应当如何来判别啊？说至此，则有助于理解全经啊。所以判教呢，也是相当的重要啊。天台贤首啊，都非常注重啊。那个这个经里面的玄义呢？是以贤首宗的圣门开启而说的啊，说经典能包含蕴记文义，故名为藏。这先解释这个藏的定义啊，三藏里面它属于哪一藏啊？那么讲藏呢，有2种。啊，一种是三藏，一个是二藏，啊，三藏啊就是指经律论，啊，指经律论，这是把佛法了，就是佛的经典，后人呢加以分类，啊，这个古时候没有的，啊，古时候没有的，佛教在印度啊没有这个判别的，到了中国来之后啊。我们看经典多了，将它分门别类啊。那么这个样子呢，我们要是查经啊，就比较是方便的多了啊。那么把整个的这个佛经呢，分成3类啊，就是经是一类，戒律是一类啊，论是一类啊。经呢是佛说的啊，佛说的。多半呢讲一些理论的方法啊，戒律是佛制定的啊，也就是一个学佛的人啊，指生活规范，这一部分呢分量也非常之多啊，比如说这有点像这个法律一样，制定一条法律一定有很多的因缘啊，有它的理论的依据，以及那么这个戒律要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戒律它不是呆板的，非常的活泼，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它都有变动的啊，不是死板的，所以这是一门呢相当大的学问啊， 那么 佛经里头这一部分呢，这个经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。那么第三种啊，就是论藏。论藏里面呢，有一部分是佛说的啊，比较少啊，所以说议论，佛与弟子啊，与学生呢研究讨论的记录，多半呢都是后世的这个弟子们，像菩萨、罗汉呢，以至于历代的高僧大德啊，对于经、对于律这个研究啊，讨论的这些文字啊。那么论里面呢，又分为两类啊，一类呀、叫宗经论。啊，所以论呢，一定要以经律做依据啊。如果没有经律做依据啊，这个不能称之为论的啊。这个宗经论呢，它是以经律为依据啊，依据而发明的啊。像我们现在这边的过去印的这个。瑜伽师地论，这个就属于宗经论啊，它里面专门讲唯识的，它立论的依据啊，就是根据佛所讲的许许多多经典里面有关唯识法相这一门学问啊，它并不是解释一部经的啊。那么像大乘起心论呢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另外一类啊，叫释经论，啊，释经论是解释经的，啊，我们这一次在这个观经里面看到啊，这个三位大师啊，常常都引用释论，啊，来做注解，啊，那么智者大师，啊，四明尊者。以及地仙法师都常常用释论啊，这个释论呢，就是大制度论啊，所以大制度论跟瑜伽师地论的性质不相同啊。大制度论呢，是《摩诃般若经》的注解啊，注解啊，所以这个叫解释经的啊，就是经的注解。那么经注解称之为论。这是注的人啊，凡是用这个字做注解的这个名称，就是说他所注的这个解释啊，决定不错，跟佛的意思一样啊，没有差错的啊，不必啊与别人商量讨论的，注的一点没错啊。后世的这些祖师大德呢，不敢用这个字了。啊，不敢用这个字，都谦虚多了啊！你像清凉大师注解的这个《华严经》苏超，他用苏用超，他不敢用论，不敢用啊，《华严经论》他不敢用啊，不敢用，这就是自己谦虚啊！用苏用超用注用解用这些字，就是有啊，请别人指教的意思。啊，也许我这里有错误啊，请大家指教。那个论呢，没有这一套，我说的绝对没有错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教他的啊。我讲的跟佛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那是非常啊肯定的啊，绝对没错误的。在世间法里也是如此啊，你看春秋三传，这个传就是注解嘛。但是中国人的说用传，就跟佛法讲用论呢是同等的地位，决定不错。啊，任何人啊没有上向人家请教商量的余地，没有意思。啊，就住的绝对不错的就是了。啊，所以传，以后呢人呢不敢用，啊，都谦虚客气了，用苏啊，用注用解啊，性质都是相同的。 都是解释经的啊。所以这个论里头有这样的两种啊，有这两种性质，我们要了解它。那么要就三藏来说呢，就是经律论啊，配呀三学啊，佛教给我们所修学的戒定慧啊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这个经呢，主要是讲定学啊，主要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啊，修定的。律藏呢，这就是戒学，里面讲戒律。啊，论藏呢是慧学，啊，这个常常这个讨论辩论呢开智慧，啊，所以论呢是属于慧学，啊，戒定慧三学，啊，那么依照这个原则，将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，啊，把它分为啊三大类，啊，称之为三藏经典。这个藏啊，就是像仓库一样，啊，藏东西收藏的。因为佛教有三藏经典，所以呀，也给后来我们中国这个念书人带来一个启示，啊，把中国所有的书籍啊，也像佛经一样加以整理分类。就变成四库全书啊，这个四库全书的构想啊，是从三藏经典来的啊。佛法里头分三库嘛，它分为四库，所以经思子集按照这个来分类啊。那么这部经呢，是属于经藏啊，在三藏里头属于经藏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就了解。在戒定慧三学里面呢，偏重在定学啊，偏重在定学。这个二藏啊，是就是大小乘啊，大乘经跟小乘经啊，小乘经呢叫声闻藏啊，大乘经呢叫菩萨藏啊，这就是大小乘之别啊。那么在大小乘里面呢，这一部经是属于大乘啊。本经广言大乘啊，言是演说啊，演说也可以说为啊表演啊。是详陈信愿往生，就是详细陈说啊，深信发愿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殊胜的因果。见佛过度一真庄严，弥陀无边愿海普度众生之道，这是这个经里面的内容啊。所以故为菩萨藏事啊。鉴别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是大乘经，不是小乘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不是小乘，啊，这个是大乘。所以有很多人误会，认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是自了汉，是小乘，那他是没有念过无量寿经，啊，也没有念过净土的经典，啊。那么底下讲摄食，啊，摄食有。第一个是华严时，啊，最初三七日数，佛成道啊，当然是非常欢喜。在成道的时候，把他自己所证得的境界，完全说出来，啊，完全说出来，所说的全是他自己亲证的境界。那么这种境界与我们的常识啊，就是我们凡夫的常识啊，思想啊，决定达不到啊，所以我们称为不可思议啊，决定想象不到啊。那么当机的人呢，就是听众啊，哪些人啊来接听这个接受啊佛说的这个大法呢？ 这都是化身大士啊，华严经里面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啊，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啊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那么我们在华严经上也看到啊，许许多多的鬼神啊，你在这个前面几卷呢看到一共有大概有30多类啊，那些神，这些鬼神呢全是大菩萨啊应化在这个世界啊，所以应以什么身份得度啊，他就实现什么身份啊，所以在这个行吉相上看呢，他是众生，是天，是人，是鬼神，实际上他是菩萨应化而来的啊。要是真正的鬼神啊，哪有资格参加华严法会呢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！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初啊，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啊，三七日中所说的啊。这个说的是在定中说的啊。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呢不承认啊，不承认这个说法。他们讲原始佛教。要讲从阿含讲起啊，因为阿含是有吉相可循的嘛，在人间讲的吧，佛在殿中讲的，大家都不能接受，不能承认啊。甚至于很多人说啊，提出一个论调，大乘非佛说啊，根本把大乘佛法否定了啊。那么这些常识啊，我们都应该晓得。那么定中啊，能不能说经呢？实在讲，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旁证啊，证明这个事实啊是真的啊，决定不可以说我们凡夫，我们想不到的事情，我们见不到的事情，接触不到的事情，就说没有，这个未免太武断啊，这个也不合乎逻辑。啊，原在隋唐的时候，啊，天台智者大师，啊，他在定中，他是念《法华经》啊，念入了定，啊，在定中，定中啊，他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嗯，他还听了一座，啊，出了定啊，告诉大家。灵山一会呀，至今还未散呢。这个事情要是真的，那释迦牟尼佛成道这三七日中讲《法华经》啊，我们就可信，啊，就能相信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在隋唐之间呢，去我们差不多将近1000年了，啊。1000多年了。如果从近代来看呢，我们相信啊，虚云老和尚不会骗人啊，这是一位啊真正的大德啊，不会骗人。你看他的脸谱啊，他曾经也是入定啊，到了斗舍天啊，听弥勒菩萨。将唯心是定，你不看脸谱吗？脸谱上有记载吧？啊，这个总不是假的嘛，啊，他总不是骗我们的。啊，老和尚一生过非常清苦的日子，他没有理由骗我们。啊，你看我们没见到他的人，你看到他许许多多的照片，那个衣服啊，东补一块，西补一块，你看看。他钱也不少啊，信徒很多，大家供养他的，他那个钱来了转手就供养别的去了，他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，没有做一件新衣服穿穿，没有说吃一点好的东西，没有啊，他人家给他的钱呢多半他就改庙送给那些出家的人啊， 这个没有人供养的人，他就帮助别人啊，所以啊，他没有理由啊来欺骗我们。凡是欺骗人呢，总得有企图啊。如果说一点企图都没有啊，去骗人呢，那这个人一定神经不正常啊。我们看虚云老和尚不像是神经不正常的人啊，他不骗人呢，这一定是真实的话啊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可以能够啊信得过的。那么华严时啊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华严经啊。古德常说，不读华严呢，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。修行成佛，成佛有什么好处啊？念念华严经就晓得成佛的好处了啊。看你想不想成佛啊，才知道成佛的好处啊。那么佛看了看呢，他亲证的这个境界一般人不能接受啊！你一下给他讲啊，他无法接受啊！这大法了，根基太小了，接受不了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才所以说因时开权，把这个真实法了暂时放在一边，再讲方便法吧，慢慢来诱导，慢慢来戒引，这再讲阿含啊。阿含讲的什么呢？阿含里面包括的是做人的道理啊，教你呀、啊、不舍人身。你这一生是人呢，来这个人有六道轮回了啊，来生呢不堕三恶道还可以得人身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很喜欢我来生还是人，你有这个愿望呢，佛帮助你，教给你修行的方法，可以你使你不舍人生啊。那么更有一等人呢，他比较聪明，人呢还是不好，寿命太短了啊，而且这个里头有三苦八苦啊，是苦多乐少啊。听说天上好，是啊，喜欢到天上去啊。那么你喜欢升天呢？佛也有办法教给你升天的方法啊，也把天上那种种的好处说给你听啊。天上天人的福报比我们人间的确大得多了啊。这个阿含经里头有讲升天的道理啊，升天的这个方法。那么天有二十八层，每一层天呢，可以说在经典里面呢都说得很详细啊，天人生活的状况啊。我过去住在木栅这边的时候啊，我那个邻居啊，方豪先生啊，天主教的神父啊，我们住得很近，常常往来啊。那么他听说我收藏的有大藏经，哎、啊，他就来向我借大藏经看啊。那么我就借给他看，看了之后我送还来，就给我讲，哎，在这个佛经上啊，对这个天上的事情啊，讲的都很清楚啊，好像是去过似的。我就跟他点点头，的确是去过的，所以才清楚嘛。你们那个圣经里讲的都不太清楚，还没去过啊，是不是？不过是想象而已啊，没去过。我们这个是真去过的呀，所以对你的情形很清楚，了解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白啊。那么这是佛经里面教我们升天的方法。那么更有一等点的根性更聪明的人，晓得这个三界都苦，最好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不要再搞这一套了啊。那么佛就教给他了了生死出三界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声闻尘，使他证阿罗汉果，证辟支佛果 啊，这些这个理论方法境界都在阿含经里面啊，就这小乘经所说的啊。那么小乘经说多久呢？说了12年啊，等于好像佛法里面的小学一样啊。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办了12年。看看这些学生小学都毕业了，可以办中学了，再把这个水准呢往上面提升啊，所以就讲方等了。方等就是大乘啊，方是方正之法啊，方正的意思，方也是方便之法啊，等呢是平等。那大乘里头才平等呢，小乘里头不平等啊！啊，因为他心不清净嘛，他就不平等。所以大乘法里边就讲这个平等法了啊。这方等经啊讲的很多啊，说次8年说啊，讲方等啊讲了8年，广言四教均备中西啊。广呢就是方的意思啊，就是方的意思啊。均呢就是等的意思啊，普遍的叫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大乘佛法的利益啊。那么这个我们称为方等时啊，这是第三个阶段。第四个阶段呢，因为在大乘佛法经过方等8年的熏习，这个大乘的根器培养成了啊，可以接受啊这个大乘里头最主要的课程啊，这个最主要课程就是般若啊，般若是智慧啊。所以佛法常说啊，应界生定啊，因定开慧啊，唯有般若智慧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。所以佛法是以智慧为主啊，以智慧为主。因此这一个阶段讲的是特别的长，讲了22年啊。你看总共说法49年，般若经啊就讲了22年啊，几乎占一半了啊。那么这就是在整个佛法里是以般若为主啊，般若为主。那么末后一个阶段呢，就是法华啊，涅槃。法华了讲了8年啊，讲了8年啊。法华呢，这是开权显实啊，摄末归本。所以法华的境界跟华严是相同的。华严开张嘛，好像摆出来你不识货嘛，不识货的收起来，慢慢的培养你，到最后识货了，识货再拿出来给你看啊。所以法华经跟华严经啊是佛法的根本法的啊，就称之为经中之王啊。这两部是一乘圆教啊，一乘圆教在大乘之上。幕后啊，这个涅槃经呢是一日一夜说的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灭度的前一天一夜啊，说完涅槃经啊他就入灭了啊，就是实现入灭了啊。这是最后的遗教，等于说是遗嘱的样子啊。那么涅槃经是也非常之重要啊，等于把49年所说的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啊，特别嘱咐我们应该如何去修行啊。那么这个涅槃经里特别强调持戒啊，特别强调这一点啊，怕的是这49年听了之后有一些好高骛远啊，执着中理论呢疏忽了实际的修行啊。所以最后的遗教啊，特别强调持戒的重要性。 啊，就谈略复长啊。那么这是世尊当年在世啊，这个四十九年讲经呢，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啊，五个阶段。说此法时啊，在第三方等时啊，那么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呢，是在第三时说的啊，在方等时。说又此经呢，蒙世尊多次宣说，故不应现于一时也。啊，这是这一部经特别。啊，佛一生呢，他不只说一次，他说了很多次。啊，因此不一定是在方等，在般若，在法华，可能他都说了，都说过。啊，他是多次说的，啊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桩事情，啊，其他的经典佛一生只说一遍，唯独这个无量寿经呢，他说了很多遍。那么第四判教，啊，判教各家判法并不完全相同。但是所判的都有道理啊。那么如果诸位同修要研究古德的判教呢，你可以看呢《华严经》苏超的玄谈啊，他把古时候啊每一家判教的时候，他通通都提到了啊，通通提到了。但是到了后来啊，只剩下天台跟贤首这两家被大家广泛的采用，其余的呢，甚至于连那个判教的人啊与方法都不知道了，啊，因为大家不学他了，啊。那么天台跟贤首啊，的确有它的长处，有它的优点。所以能被后世广泛的采用。那么像天台呢，它建立的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啊，这是天台家了所判的啊，所建立的。那么贤首啊，他立的是五教，小乘教、大乘实教、大乘宗教、顿教、圆教啊，他们两个要是比较起来啊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啊。贤首的小乘教啊，就是天台的藏教啊，就是天台的藏教。那么贤首的大乘实教啊，就是天台的宗教，这个通教啊。贤首的宗教顿教啊，不是这个宗教啊，就是天台的别教啊。它后面这个顿教圆教啊，天台把它合成一个，就是圆教啊。所以只是有开合不同啊，的确是大同啊小异。那么藏教呢，就是小乘教啊，也就是前面讲的阿含识啊。这个藏的为什么成藏呢？它是依据三藏，完全呢依照教科书的啊。阿含经里面有小乘的三藏啊，大乘有大乘三藏，小乘有小乘的三藏啊。像前面讲声闻藏里面有声闻的经律论啊，菩萨藏里面有菩萨的经律论啊，这是小乘呢依据三藏而建立的，所以称之为藏教。那么通教呢，它这个教义啊，前面能通小乘，后面可以通大乘，也就是大乘的实教 大乘的开始啊，它前后啊能通啊。别教呢是纯大乘教，里面决定不通小乘啊。圆教啊，这才是究竟圆满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圆教里面呢是各种教义都有啊，它才圆满嘛。他的教义是最不可思议啊，最不可思议啊，成就啊也最为殊胜啊。所以我们讲到佛成佛，那你成哪个教的佛来啊？因为这个四教都有菩萨啊，四教都有三贤十圣，四教都有佛，所以你说成佛，如果成个藏教的佛，那跟通教差得太远太远了，简直不能比。啊，即使别教佛了，跟通教相差，那个地位啊也非常的悬殊。啊，如果我们讲破无明来说，啊，无明有四十一品，破了十二品呢，就是别教的佛了。啊，所以别教佛要跟圆教两个，一分配呀、啊，它只相当于圆教第二行位的菩萨，因为圆教二行位呀、啊、也是破十二品无明，别教的佛也偏这个断十二品无明，啊，所以他只能够跟圆教二行菩萨起。啊，那么跟圆教的佛呢相差非常非常的远啊，所以说成佛要成哪个佛啊，这是我们的辨别清楚的。其实这个大乘经里面呢，实在上没有这个四教的差别。四教差别是从到底从哪里建立的呢？还是从人根性上建立的？啊，这一点呢，我们不可以不晓得。啊，所以讲人的根气，它是哪一种的根气？古德常说：“圆人说法了，无法不圆。”这就是说，一个圆顿根基的人，他学佛了就很方便了，啊，就很自在了，障碍很少，啊，不像呢那个藏通别，藏通别的根性呢多劣，啊，换句话说，都有执着，啊，都有执着，啊，只看那个执着的轻重，啊，执着的。偏狭，从这上呢才看出这个众生呢是藏教的根性啊，通教的根性，别教的根性，或者是圆教的根性啊。那么修学佛法呢，是以圆教根性最利，最为也有快速啊，换句话说，领悟力很强啊，执着分别心呢是轻啊，这个烦恼轻，智慧呀增长啊，一接触啊，他就能领悟啊，所以是大开圆解啊，这一类根性的就属于圆教的根性。那么先说五教就不必多说了，要大同小异啊。这以上判教啊，虽有不同，但顿见二教住家同舍啊，这个住家就是古来有十几派啊，十几家了，他们判法都不一样。可是啊，对于顿教跟见教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每一家都承认啊，都承认。净隐疏曰啊，净隐呢是慧远大师啊，这个慧远呢。不是晋朝那个慧远啊， 这个发明啊，名字相同的人很多啊，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。我们净土宗啊，第一代的祖师叫慧远，是东晋时候人啊，他跟陶渊明、谢灵运是同时代的啊，东晋时候的人。那么这个净隐疏呢，这个慧远呢是隋朝时候人，跟智者大师同时代的啊。那么他在佛法人很有成就，所以在历史上呢，因为他两个人都叫慧远啊，写法完全相同啊，所以就称呢我们这个初祖净土宗初祖啊，称他为大慧远。这个隋朝这个慧远呢就称小慧远啊，所以以后诸位在这个经论书注子里面看到，小慧远呢，就是指隋朝时候这个慧远法师，啊，慧远法师，他跟这个无量寿经做了一部注解，这个注解叫《净隐疏》，这个净隐是当年他住的那个寺庙叫净隐寺，啊，所以后人尊称尊敬他，不称他名，称他这个住的地方的名称。这是最尊敬的，像我们称窥基大师，后人呢尊重他，不称他的名，啊，称他做慈恩大师，啊，因为他住的那个庙叫慈恩寺，啊，所以称为慈恩大师，啊，这个都是最尊敬的称呼，啊，不称名。那么慧远疏里面呢，慧远大师疏里说，坚持经典。为根属顿教法门，那所以人家这个判这是判别的话，就很肯定的说出来，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呢，佛是对什么人讲的呢？对根属人讲的，啊，属还不要紧啊，还是圆顿根基的人，啊。那么什么叫熟，什么叫没熟，前面也都曾经跟诸位说过啊。所谓熟啊，就是说这个人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啊，他可以成佛了，这叫成熟了啊。这个人呢成佛还不行，那他这个机缘没熟啊，就成佛的机缘到了啊，成佛的机缘到了啊。所以佛跟他说这个法门呢，就是帮助他了即身成佛，就帮助他成佛啊。这个方法呢，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跟阿弥陀经，所以它是同步，它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主张的是持名念佛啊，信愿持名啊，一定能往生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就一生必定成佛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古德说，当生成就的法门，那个成就啊，就是成佛。啊，当生成佛的法门，不要等第二生。啊，因为我们往生是一生呢。啊，不是到第二生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正三不退，就等于成佛。啊，修行一个阶段，那真的成佛了，是。所以啊，他的的确确是一生成佛，不要经过第二生。啊，成什么佛呢？成圆教的佛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么什么人呢？这个根性成熟了呢？啊，成熟的人就是对于这个法门听了之后啊，他相信